欢迎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神在希伯来书12章26至27节里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这里译作受造的这个希腊词，史特朗圣经索引编号为4160，在希伯来书一章三节里被译作洗净。我们绝对知道，从2011年5月21日开始的这段审判日期间，神在挪去和除净一切起来抵挡他的永能和神性的受造之物。神从属灵上震动了一切未得救之人，仿佛他们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没有任何称义和称圣的指望了。在审判日的最后一天，很可能是2015年10月7日，神如同烈火，要永远灭绝一切未得救之人，他们要灭绝，飞去如梦，被熄灭，绝不再被纪念。祈求我们不属于那些被震动和挪走的可怜的人们，而应当更加殷勤祷告，愿我们的名字写在那不被震动的天国里，使我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我们是否又回到那些容易缠累我们的罪里了吗？我们是否不再寻求遵守星期天安息日了吗？我们是否不再喜爱天上的事，而是喜爱政治、经济、体育运动，或者把我们的注意力从神和他的话语、圣经转移开去的任何事情上了吗？可能2011年5月21日过后，我们又回到了教会，让我们从中出来，寻求永生神真正的圣城。无论我们现在处在什么境况或环境，即使我们认为自己没有得救，然而，我们若在审判日开始之前，处在听到神话语的环境，不是在众教会，我们就有指望。我们也可能是那些蒙恩得福、属于基督中的一员，不能被挪走，而是要长存忍耐，忍耐直到末时。最后，让我们不要犯有些人再犯的严重的错误。他们认为神若拯救了他们，他们现在就能随心所欲的自由行事。这种认知的工价就是死，因为神的真儿女是用重价买来的，他并不属于自己。耶稣基督，也就是至大的耶和华神知道属他的子民，愿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易。感谢收听今天的《与神同行》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电子圣经团契《启示录》这卷书的圣经学习。今天是《启示录》9章查考的第2讲，现在就开始今天的学习。我们来读《启示录》20章1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 在启示录这卷书里，在启示录20章里，这个无底坑又跃然眼前。在这里出现两次。再次要说，这个词的史特朗编号12，只有在启示录9章1节这节经文里被翻译为无底。可是在启示录20章，在第1节和第3节，同一个希腊词被翻译为两个英文单词无底坑。那会是谁呢？这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亲自经历了深渊或无底坑。启示录3章7节和启示录1章18节证实那一点，这是毫无疑问的。主耶稣就是那位从天降下的天使，正如他在启示录8章和9章里被写照为从天落到地上的一个星一样。圣经在启示录20章1至2节里说，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这意思就是基督逮捕了撒旦，或者让他无法无天的大型毁灭的活动停止下来。而在这之前，他一直能不受某种约束的大型毁灭。启示录20章2节里继续说，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这里是提及发生在十字架上的事。稍后我们要思想，为什么这发生在十字架上？但是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有足够多的信心让我们知道，这是提及在十字架上捆绑撒旦，因为他被主耶稣基督击败。现在神有一个计划，就是向世界传福音，并使用众教会，使福音达到列国里更多的人，通过众教会使福音传到全世界。为了完成这个任务，神的计划包括捆绑撒旦，来防止他阻止神的计划。当然，撒旦会继续存在，他会继续像吼叫的狮子一样走来走去，他会继续渗透到众教会，使他们中的一些场所沦为撒旦的会堂。他会以那种方式十分活跃地在麦子中撒下败子，但是这个捆绑意味着他不能像以前那样能阻止福音的传播，他不能阻止神完成他拯救出熟的果子，或者为144000所代表的选民的旨意。因此，在这1000年里，撒旦的活动受到限制。我们知道，这并不是字面上的1000年。你知道，一些人会说，直到2011年5月21日以后，你才开始说，这是一个属灵的审判。在那之前，你并没有这样说。那是因为，以前我们没有得到那个信息，我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同样的，倘若我们生活在从公元33年到公元1033年期间，而且我们读到撒旦将会被捆绑1000年的这节经文，肯定我们也会开始提防警醒公元1033年这一年， 提防撒旦将被释放。但是一切都安然无恙，什么也没有发生。一切跟公元1032年或者100年前没有什么不同，根本没有任何事情发生。那就在历史的过程中教导真信徒们，这1000年不可能是字面上的1000年，这一定是比喻性的一段时期。因此，我们都是在经历事情过后，才知道事情的原因，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有时候，我们无法控制这种状况，我们是有限的受造物，我们有泥脚。有时候要得到一个更好的理解，这需要过了某个时刻。而且神将所有的那些事情完全考虑在他向他子民显明真理的计划里头。因此字面上的1000年来了又去，这只能是比喻性的1000年，或者代表属灵上的1000年。然后当我们考察神在圣经里如何使用1000或者100或者10或者10000时，我们发现他使用这个数字来代表取决于具体语言场合下的某种事物的完整。因此，这是在提及在新约教会时代期间，一个捆绑了撒旦的完整时期。事实上，最后，教会时代持续了1955年，将近2000年。然而，神提到这段时期为1000年。因此，从天降下的这位天使或使者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把它捆绑1000年。然后圣经在启示录20:3里说，扔在无底坑里。然后圣经在启示录20:3里继续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能再迷惑列国。等到那1000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因此基督手里拿着钥匙，开了无人能关，关了无人能开。在公元33年，他在十字架上捉住撒旦，扔在无底坑里。当然，就如前面提到的，撒旦像吼叫的狮子，继续在地上走来走去，他并没有被除掉，扔到某个地方。无底坑跟一个地方毫无关系，相反，这是一种属灵的境况的改变，而不是他所处的一个物质上地理位置的变化。圣经说得十分清楚，撒旦继续在地上吼叫，从来没有被投到某个叫地狱或者任何像那样状况的地方，而是一种景况胜过了他。神说到这种景况，仿佛他被扔在无底坑里，并将其关闭。这就好像这里主耶稣基督手里拿着的这条大链子捆绑了撒旦，限制他，紧紧地捉住他，他无法自由。他成了一个囚犯，他要保持这种情况1000年，也就是教会时代的1955年，结束于公元1988年5月21日。 然后他必须暂时释放。暂时是提及大灾难时期。我们发现圣经在启示录11章6节里说，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这是在说到两个见证人。在启示录一章里，我们和大家查考学习过的。接着看7节。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注意，那两个见证人做完见证的那个时候，正好是捆绑撒旦的1000年结束的时候。他被捆绑1000年，然后他必须暂时释放。在启示录11章7节里，我们看到他从无底坑里上来。他一上来就寻索两个见证人的性命，或者与在世界上众教会和会众里的神的道的见证人交战。但是现在神计划要允许撒旦得胜，他胜过他们，因此他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再次要说，这是在说到律法和众先知的见证人，或者在会众里神的道。圣灵离开了众教会，这就允许撒旦得胜。如今他是圣殿中坐席的大罪人，这就是撒旦从无底坑里上来的时候。你知道，人们硬要将这些经文应用到2011年5月21日上，他们偏离了正确的航向。因为这里的语言是说到大灾难时期的开始，这是在说到撒旦得胜的一段时期。那是因为神允许他得胜，这是一段真信徒被击败的时期，神的道的见证被击败的时期。因为神想在他的计划里让这件事情发生，将这节经文强行应用到2011年5月21日，这完全是不正确的。2011年5月21日并不是撒旦得胜的日子，这并不是真信徒们或者神的道溃败的时候。事实上，那些事情是反过来的。大灾难一结束，2011年5月21日就是撒旦在会众里作王统治的时期结束的时候，他的统治被推翻，神结束了他的救恩计划，拯救了他的最后一位选民。在与撒旦的国的征战中，他获得了最伟大的胜利。因此，启示录11章里的这些经文，跟神的国或者真信徒们在2011年5月21日溃败毫无关系，而人们继续将这些经文错误地应用到2011年5月21日，是因为外在的事情，是因为他们在2011年5月21日感觉的方式，是因为人们看待他们的方式。他们会想，这意思就是我们的见证是死的。 这跟这些经文毫无关系。这是在论道1988年，在众教会和会众里两个见证人的死亡，律法和众先知的死亡，以及福音传道机构的死亡，也只能是在论到那些。这并没有提及2011年5月21日，跟2011年5月21日也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在启示录11章这里看到，撒旦从无底坑里上来，要让他上来，耶稣必须开了无底坑。是他将撒旦扔下无底坑，是他把撒旦关在无底坑里，无人能开。因此，如圣经说，等到那1000年完了，必须暂时释放他。这就意味着基督再一次回来，他用钥匙开锁，释放他。撒旦一上来，他就攻击神的子民，那是撒旦的天性。因为撒旦他自己并没有这把钥匙，而是基督使用这把钥匙。当主耶稣开了无底坑，把他扔到无底坑里，并将其关闭，他也开了无底坑，释放他，手里拿着无底坑，就是阴间和死亡的钥匙的，是基督，别无他人。我们继续研究启示录九章1-2节。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开了无底坑，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着烟昏暗了。我们花了一些时间考察 ABUSSOS 这个希腊词，它在启示录9章1节这里被翻译为无底。这个词在启示录20章1节和3节里也几次被翻译为无底坑。我们也考察了启示录11章7节，兽从无底坑里上来时，我们看到这个词也两次被翻译为无底坑，一次是鬼央求主不要把他们扔到无底坑里。同样，在罗马书10章7节里，神说道，谁要下到阴间。我想再一次考察一下那节经文，从罗马书10章6-7节开始，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我们在启示录9章的这些经文里被翻译为无底的这个希腊词，就是被翻译为阴间的这个希腊词。在这里，神将无底坑跟死亡联系在一起。我们也看到，在约拿书这卷书里，当约拿在大鱼的肚腹里说，从阴间的深处呼求，然后神提及深渊，毫无疑问，那是跟无底坑相关联的。无底坑等同于死亡和阴间，因为神将约拿与那两个意思结合在一起。记住，耶稣说关于约拿在马太福音12章40节说，约拿3日3夜在大鱼肚腹中， 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这意思是说，基督在展示他在创世前就做成的事。在克西马林园里，从那个星期四晚上开始，经历阴间，因为阴间等同于坟墓，而坟墓则等同于死亡。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在启示录一章十八节里说，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是因为基督曾死过，那意思就是说，他曾在坟墓里，他曾在阴间里，因此他认同阴间和死亡。但是神使他从死里复活，把他从阴间领上来，使他从死里复活。这就是当我们读到诸如记载在诗篇十六章十节里的那些经文时所学到的含义。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基督并没有被撇在阴间或坟墓里，他并非依然死亡，而是从死里复活了。由于他从死里复活了，那就好像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赐给了他。现在他拿着钥匙，现在他能开阴间的门，他能自己从阴间里出来，他能将其他人扔进阴间。那就是当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时所发生在撒旦身上的事。那时撒旦被捆绑，我们知道撒旦在十字架上被捆绑，那就是启示录二十章里提到的比喻性的一千年这段时期。让我们翻到那里再读一遍，在启示录二十章一至三节。启示录一章一节的上半部分，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这就是阴间和死亡的钥匙。往下看一节的下半部分，和一条大链子。再接着往下看二至三节，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基督捆绑了撒旦。是的，那意味着撒旦受到限制，不能自由地像以前一样胡作非为。但是这也意味着基督在十字架上将撒旦下到阴间，并非一个字面上的地方。我们知道那一点，因为他继续在地上像吼叫的狮子一样走来走去，寻找一切可吞吃的人。他可能极致人睡觉的时候，整个教会时代里十分活跃地在麦子中撒下败子。因此显然他并没有被下到一个像监牢的地方，一个叫阴间的地方，而是处在阴间的属灵境况下。 从圣经赐给我们的彼得后书二章三至五节里的语言里，我们看到这一点。彼得后书二章三至五节，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原文作也不打盹，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叫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被翻译为宽容或饶恕的这个希腊词是否定形式，神也没有宽容犯罪的天使，这是一个表明神的愤怒的一个希腊词。这跟说到上古的世代时，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使用的是同一个词。神没有宽容被洪水毁灭的上古世代的人，那就是审判，或者神的愤怒的又一个例子。犯了罪的天使未得到神的宽容，他们也是神的愤怒倾倒下来，以及神的审判临到恶者的一个例子。在这种情况下，这是领导天使的审判，撒旦即堕落成为魔鬼的邪灵，他们也未得到宽容。我们知道，毫无疑问，这是提及神的愤怒的语言。当我们考察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时，就证实了这一点。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神既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主耶稣基督，父神舍了独生爱子，使他经受神的愤怒，为他的选民而杀了自己的儿子的是父神。基督在创世之初就为他们的罪死了，以后进入世界来掩饰显明出他所行的赎罪之功。因此他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这也是表明神的愤怒的语言。因此当圣经在彼得后书二章四节里说，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丢在地狱，搅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这是描述在十字架上发生的神的审判临到堕落的天使。为什么这件事发生在十字架上？为什么不是在创世前就做成了？为什么神要一直等到十字架才捆绑撒旦？为什么他一直等到上十字架以后，才将包括撒旦在内的堕落的天使丢在地狱，搅在黑暗坑中呢？答案是，这是因为我们在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至十六节里所读到的。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至十六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 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你看到了吧？直到主耶稣降世，借童女玛利亚从圣灵怀了孕而生下来，亲自成了一个同有血肉之体的人，才证实了基督降世，取了亚伯拉罕的后裔的血肉之体。他会为选民的男人和女人而死，他只为他们一切的罪而付上罪的公价。基督并不救拔天使，因此他不可能为任何天使付上罪的公价。倘若他要是喜悦这样行的话，他本可以这样行。但是神美好的旨意却是他要拯救一些人归他自己，他并不拯救任何天使。当基督降世显明这一点时，这就得到了最终的保证和证实。也就是说，表明神没有为任何天使预备救恩。他们犯了罪，他们必要担当那些罪恶，没有拯救者、救主，无人搭救他们。结果是在主耶稣上十字架最后展示的时候，他们被捆绑。对于任何天使来说，没有救恩，他们被丢在地狱，如彼得后书二章所言：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再次要说，地狱、阴间不是一个地方，神并没有把撒旦和一切堕落的天使丢进一个叫地狱的地方，没有叫地狱的地方。神使用了同一个词，这个词被翻译为地狱，与旧约和新约里被翻译为坟墓是同一个词。那是因为地狱和坟墓是同一件事物，他们都等同于死亡。当耶稣上了十字架时，证实了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因此，这就保证了一切堕落的天使必要死亡。这就保证了没有为他们任何一位天使预备福音的光，因此他们被交在黑暗坑中。在圣经里，黑暗和死亡及阴间密切相关，他们经常是同义词。当神将某人撇在黑暗里时，这就好像他处死他们。记住，神关于愤怒所说的，以及他在许多地方怎样将地狱说成是黑暗的同义词。比如马太福音八章十一至十二节：我又告诉你们，从东到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在这里，黑暗跟哀哭切齿联系在一起使用，这符合圣经使用的描述地狱的语言，这是一个黑暗的地方。在犹大书里，这是一封跟彼得后书二章十分相似的书信。圣经在犹大书六节里说： 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神所做的，就是保证救恩唯独为人类当中的选民预备。对于天使来说，他们没有救恩，神也没有为他们预备救恩。这个保证在十字架上得到证实。那时，撒旦被捆绑并被丢进地狱，主用锁链把他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因此，无底坑等同于被丢进地狱，在黑暗中等候大日的审判。无底坑具有阴间、死亡和黑暗的特征。我们在启示录九章一节里读到，以从天落到地上的一个星为写照的主耶稣，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而且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在我们读到这个可怕的信息时，我们要记住，无底坑具有阴间、死亡和黑暗的特征。当然，提及到火炉，这并非偶然。神将火炉跟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毁灭关联起来。在创世纪十九章27至28节里，我们读到，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向索多玛和俄摩拉与平原的全地观看，不料那地方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这火炉的烟，表明神的愤怒正倾倒出来，毁灭神愤怒的对象。因此，在启示录九章一节这里，主耶稣基督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这是表明神的愤怒现在临到世界的语言。地上的居民处在神的愤怒之下，他们正在因为他们的罪经受神的愤怒。这种语言也显明了别的一些十分重要的事情，那就是阴间和死亡被说成是在无底坑里的景况。就如我以前指出的，无底和坑这两个词在启示录九章一节里是不同的两个词。被翻译为坑的这个希腊词，在约翰福音里提及到雅各的水井时被翻译为水井。因此，这是一个深坑，正如一个水井就是一个深坑。因此，地狱就在地下。而且那经常就是圣经怎样说地狱或阴间，阴间是在下面。但是所发生的事是，主耶稣手里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开了无底坑。注意，有烟从无底坑里往上冒。换句话说，神没有使用例如把撒旦下到无底坑里的语言，或者像彼得后书所说丢在地狱的语言，而是在这里神使用阴间往上冒，上腾到地上。换句话说，神正在使地变成阴间。在坑里或者在无底坑里盛行的景况，现在往上冒，升到了地上。 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注意，然后发生了什么？日头和天空都因着烟昏暗了。因此，我们从圣经里学到的等同于坑的是什么？这是烟、阴间、黑暗和死亡，这些都等同于阴间。因此，当基督开无底坑时，烟往上冒，升到地上，它达到空气所在的天空，进入日头所在的深邃的太空。因此，日头和天空都因着烟昏暗了。世界的光熄灭了，因此全地便成了一个被烟气笼罩的地方，好像大火炉的烟。地面成了一个黑暗的地方，正如天使被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换句话说，神所做成的事情，就是他把这个世界及世上一切未得救的居民丢进阴间和死亡的属灵境况里。这就是为什么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府也随着他。这就是审判日的特征，神将全世界归入阴间。记住，神说他会那样行。在诗篇九篇十七节里，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都必归到阴间。现在这已经成就了，恶人必归到阴间。那些日子的大灾难一过去，一旦神使日头变黑，他熄灭了月亮的光，众星从天上坠落，他把这个世界丢在属灵的黑暗里，丢进阴间的境况中。正如在十字架上，天使被捆绑，丢进阴间的境况里，被主用大锁链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一样。现在，整个世界就陷在那个境况里。当然，这是一个人们活在世上十分悲伤的时期。对于世上的人来说，这是一段十分悲伤的时期，尽管基本上他们对此一窍不通。当然，对于真信徒来说，这也是一个悲伤的时期，因为我们想到这些，倘若神将阴间从下面领上来带到地上，倘若他将列国归入阴间，倘若他们呈现出死亡和阴间的特点时，那么关于真信徒说了什么？现在我们正生活在哪里？我们正生活世界上审判日期间，但是考虑到神将列国和世上的恶人归到阴间，那意味着什么？然而，真信徒并非恶人，因为他们的罪被赎清了。对于神的儿女来说，那就确实呈现出一些十分有意思的处境。此外，当这段时期一结束后，神将他的子民从这个世界上带走，离开这个归为阴间的世界，必将会发展出一种有意思的处境。我们再继续看启示录九章二节。 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在前面的学习里，我们一直在谈论这件事。第五位天使吹号，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那是提及到耶稣。根据启示录一章十八节，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无底坑等同于阴间。如我们在启示录二十章那里读到，撒旦被捆绑，被关闭进无底坑里，比喻性的一千年时期，然后他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在前面的学习里，我们拿那件事跟彼得后书二章进行比较。彼得后书二章说道，神把堕落的天使丢在地狱，用锁链把他们捆绑，交在黑暗坑里，等候大日的审判。我们明白，这仅仅可能是在提及地狱的景况。因为撒旦和一切堕落的天使从来不曾被丢在一个被称为地狱的字面意义上的地方，圣经不允许那种意思。因此，神可以将不同的人带入地狱的景况。神向撒旦行了这事，神向主耶稣基督行了这事。我们知道，圣经说，基督在创世之初就被杀，而死亡和阴间或地狱经常是同义词，因为有时候被翻译为阴间的这个希伯来词和希腊词，经常被翻译为坟墓。然后他从死里复活，就如我们在诗篇十六章十节里读到的，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基督在创世之初就从死里复活，罗马书一章四节，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他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然后他以神的儿子创造世界，然后耶稣进入世界，在克西马尼园里，从星期四晚上开始，神弃绝了他，在神刑罚他，倾倒出他的愤怒临到他身上时，基督开始受苦。只是唯一的区别是，基督当时并不是在担当罪，因此并不是在为罪付上公价，而是一个掩饰，或者一个人物造型，表明他在创世之初就已经做成的，因为那时还没有世界，没有人，因此神决心要差遣他的独生子进入世界，如同世界的光。圣经在以弗所书五章十三节里说，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因此，基督因死了并从死里复活了，显明他在创世之初所做成的事。他在克西马尼园里开始受苦。圣经说到一段关于主耶稣基督置身于阴间三日三夜的经文，神也将主耶稣基督置身于阴间的景况，是一个掩饰， 一个象征。尽管基督从没有去过一个叫阴间的地方，再次要说，地狱、阴间不是一个地方，这代表处在神的愤怒之下，代表被剪除、被弃绝，或者代表下到黑暗的坑中。因此，天使被丢在地狱，被主用锁链永远拘留在黑暗里，或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大日的审判。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盼望下次节目再见。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收听更多的学习，请访问我们的网页 www.ebiblefellowship.com。 您也可以加入我们的电子圣经团契 QQ 群，群号为153289064。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愿神完美的旨意成就。